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你们也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神的教会一起来崇拜他。感谢艾米姊妹带领我们一起朗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继续这个系列，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新约圣经里写到书，往往是信。这封信有特别的目的，但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是神的圣灵感动使徒给教会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信息的题目叫做服事的果效。我们之前的有三次信息都是关系到神的不同的方面。第一次信息呢叫做赐安慰的神，第二次呢叫做信实的神，第三次叫做宽容的神。今天呢我们会转到另一个范畴。那么这一段信息里很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观察到大家会看到，如果你手里有大纲的话，我今天没有写出三点，只是列出了两个大点，包括一共有四个小的要点。所以虽然在教会里讲到，很多时候在我们浸信会的传道人和牧师们讲到的时候，特别喜欢列出三点主要的要点啊，所以到哪里去往往看到三点要点。但今天呢，其实这一段信息里面因为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实在没办法把它分成三点，只能我们严格的按照圣经来讲。所以首先呢，第一段在第二章，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其实包括了前面第十二、十三节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保罗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的处境，但是他从第十四节开始就离开叙述自己的事情。你看第十二节、十三节，他说，他之前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在哥林多的北边，那么特罗亚呢是隔过海峡到了大陆的另一边，特罗亚这个地方呢，是一座城市。在保罗到那里的时候，根据圣经提示呢，神还没有建立教会，但是当他到了特罗亚以后，神就给他开了门，所以他就能够开始传讲福音。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因着一些情况的变化，因着他没有见到提多，提多是他的同工，也是一位弟兄，他心里边就非常的不安。我们看到十三节，他说他因为心里不安，因为没有那种神赐的平安，他就觉得不应该停留，所以他就继续的往上去走，往马其顿去走，所以他就继续往北，离开了特罗亚到马其顿去了。那么其实在这里呢，保罗到了马其顿以后又有一系列的遭遇，但他没有再讲自己的经历。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同一本书的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保罗才再一次的开始讲他到了马其顿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从这里，从十四节开始呢，从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第四节，中间这很大的篇幅，圣灵带领使徒保罗开始讲述另一个问题，就是关系到为什么神会使用他们来服侍神的教会。那么服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种东西叫做失败。那么有的时候失败呢是别人帮助我们定义的，然后我们看到服侍过程中遇到的很具体的一些现象，比如我们很直接的看到，哦，有弟兄姐妹有属灵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有看到大家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那么这可能是某一方面的失败。那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失败，那么我们自己的定义的失败往往不准确，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心里边的想法。那么大家可能能听到我的见证。那么在这次还需要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我个人的见证，我觉得特别适用在这里做一个引言的故事。因为我个人的见证是这样，当我信主以前的时候呢，在我来到美国之前，甚至我没有考虑过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抑郁症。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一开始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直到我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可能对有的人来说并不是很严重的困难，但对我来说呢，好像就把我的那个小小的世界就打坏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当我开始考虑自杀的时候，这个时候抑郁症的定义才变得比较清晰。可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考虑过说我是否需要帮助，直到我接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把圣经带到我的面前，让我意识到，哦，这些人的生活和我以前接触到的很多人的生活不一样，他们所重视的事情，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们一天或者说他们一周的生活起居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两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质疑，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心，这是我不能质疑的，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自己找不到答案。第一个就是神的存在，没有人能够把神证明给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因为我在国内是学医学的，以前也是非常喜欢生物学，所以我就问说，那谁能帮我解释创世纪第一章里边那么简单的描述，就是世界好像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而我之前所学的是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两个问题影响之下，我一直没有真正的去接受神，直到我遇到生活中的困难，让我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在那个当我觉得完全失败的时候呢，我读到了一段圣经，是神的鼓励。那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睡着的人当醒过来，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在从那一刻开始，并不是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相信了神，而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完全的谦卑了下来。因为对我来说，那个突然的问题的答案是神证明给我自己看他的存在，并不是说神借了一个特殊的光亮或者特殊的声音显现给我，而是借了一段特殊的圣经来提示一个罪人心里边的想法。但是大家要清楚到一点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服事的问题。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不是说我的问题，我的抑郁的问题，我的一切的困难就马上的消失，不是这样的。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持续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我进入服事以后，当我成为了神学生以后，以前的很多问题并没有马上就好像变得容易，反而会变得更困难。如果弟兄姐妹有在教会服事，你就知道服事会有很多的负担，换句话说你会遇到困难和失败。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质疑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看到很多失败的环境的时候，我的想法会说，哦，那看来根据我注意事情的评估，可能事情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失败的。那么但是有一个念头总会让我回到服事的道路上，这个念头就是说，神自己不会失败。可能人会失败，可能我们的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困难，但是因为神是不会失败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服事的岗位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经历过生活中的属灵生命中的低谷，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很确认的告诉你们，神不会失败。虽然我们人尽的一切努力可能都会觉得微不足道，可能你会觉得你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谷，也可能你曾经走过低谷，现在正在往上走，离开以前的困境。但是有一点可以感同身受的告诉你们，虽然你会感觉到人的难处，但是有一点，神不会失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我们的爱不会改变。因为当你只是讲到神不会失败的时候，你会说呢，他可能跟我没有任何的交集，跟我没有关系，虽然他不会失败，但是我还会失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胜过一切人能够去测量的。所以因着神的爱，我们凭着信心到神面前来说，神呢，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的力量，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感谢主能够今天的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神的话语。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关系到我们的福音的胜利。因为跟失败相对的就是胜利。其实在这段圣经里，保罗一开始就说到胜利这个词，在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夸胜那个词呢，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应该说，他感谢神带领我们在基督里边宣扬他的胜利。但也有人翻译作感谢神把我们掳来，带着他胜利的这个欢呼的游行队伍里。你知道那个胜利那个词呢，描述的是当时的罗马打仗以后凯旋归来的一个大游行。那么这张图画呢，画的是罗马的一个将军，当然他是在公元前，在耶稣来的以前的时间，他去攻打马其顿这个区域，然后取得胜利以后回来的情景。在当时的这种罗马人的征战过程中，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系列的仪式，这种仪式里带着庆典，甚至带着一些宗教的色彩在里面。所以那个你们看到有坐在车上的人呢，是这个大将军，那么后边呢跟着一系列随行的军人，还有呢就是他有他俘虏来的那个马其顿的国王他的家人。所以很特别的是，你看到当罗马人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们不光是自己的军人在游行，他还带着所有的战利品。换句话说，他们让所有的这一切战争得到的这种胜利的结果显现在全城的人面前。那么城里的人会做什么？他会把花瓣撒在路上，同时他们会焚烧那个香来产生香气，来让整个香味弥漫在游行的队伍里边。 那么当保罗写到这个夸胜的时候，他好像在说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掳来甘愿跟随着基督的得胜的军队凯旋进入城里的一位。因为保罗经常说他好像是作为奴隶，以前的是做罪的奴隶，现在成为了神的奴隶，成为圣灵顺服圣灵的这样一位仆人。那么也有人说，那么也许保罗说的没那么消极，他是一种积极的想法，他就好像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胜的一些军队一样跟随着他。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在我们看到这里，神的胜利是一种不可质疑的现象。所以保罗讲到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职分，就是有着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什么意思？那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第十二到十三节描述了一种时空的变化带来的不安。当保罗到了不同的区域，到了离开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心里还在不停地挂念那间教会，因为他知道教会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哪里有没有问题的教会呢？所以这间教会却是保罗亲手建立的，可以说是对他的很多的心血所在，他的最深的那种感情所在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当他派了提多去跟教会人传递一封信，可是提多迟迟没有回来，他就非常的焦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他因为没有遇见提多呢，心里甚至失去了那种平安。他因为挂虑教会的事情，同时担心提多所经历的事情，他就失去了那种心里的平安的感觉。换句话说，外界的环境的改变给他带来了一种挫折感，给他带来了一种焦虑。但是神的工作，福音的胜利没有随着这样的焦虑被影响。我们看到在特罗亚，神还是给福音开了门。在马其顿，后来我们结合圣经也看到神福音的果效大大的结出果子来。那么同时呢，不光是随着时空的变化我们会受到阻力，还有另一种阻力，就是来自人为的。所以从第十五节开始，你会看到保罗讲说，因为在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到馨香之气它有两个效果。十六节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原来福音就好像圣殿里的那个香炉所发出的香，它的香气弥漫在神的面前，同时这福音的见证也带在所有的不相信的人面前。换句话说，神的救恩可以说是平平白白的非常免费的赐给所有的世人。当这样一个免费的信息，一个不需要人做工就得来的美好的祝福到了世人面前的时候，世人会有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十六节前面所说的，是有人因着这样的香气反而叫他死，他因着福音被绊倒。当福音清楚地讲到你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做好事，不是靠你每一周能够来到教会，也不是靠说我在教会里做了多少的事情，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得救的依据。原来福音就是这么样的清楚告诉人，所有的一切的工作我们所做的都不够让我们进到天堂。我们到神的面前唯一依靠的乃是基督的恩典，能够得到这恩典的乃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换句话说，人没有可以借着自己的工作来夸口的。保罗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若违反了律法中的一条，也就是违反了众条。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行为来补足、来更改、来填补那个律法上亏缺的那个部分。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完全公义的神的儿子，一次为世人的罪献上了代价。他不光为我们死了，还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凡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凡相信他能够拯救你，能够救你脱离罪恶的，凡是这样的人就白白的得着了救恩。那同样的，对于很多世上聪明的人，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的，说神所谓的神的这种救恩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这样对于聪明的世人来说，愚拙的救恩就让他们绊倒。在当时的时代，保罗往往把所有的世人分成两群。第一种呢是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呢是从来就非常的骄傲， 他们有传统，认为自己是被神拣选，认为自己不需要凭着别的，而是凭着自己的传统就能够到天堂去的。还有一类人呢，是希腊人。希腊人很有意思，希腊人说我们没有传统，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是多神又不停的变化的。那么希腊人说什么呢？我们追求智慧，智慧就是人为的对神所创造的世界的探索，换句话说只是一种探索，不能代表它就准确的描述了神。希腊人造了很多的神像，保罗在雅典游行的时候看到有神像上写着喂食之神，原来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真的认识神。但是所有的凭着智慧的人往往会说我足够聪明，那么我一定不会比其他那些比我笨的人有同样的下场。那么人的智慧呢，在今天往往会有很多的形式。今天呢，很多特殊的理论，我们看到有人在预告宇宙的未来，有人甚至在警告人类未来的威胁。那么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可能很有智慧，他们可能有很多的可以说是在不同的领域，在物理学，在天文上，在数学领域有很多非常有智慧有知识的方面。但是呢，人的智慧没有办法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保罗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既不是凭着犹太人的传统，也不是凭着希腊人的智慧，而是凭着信心。那么这样一个简单的福音就绊倒了一大批人。所以在有的人来说，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还不如没有听到。为什么？这只是一种比方的说法，是因为当他听到以后，他就更清楚地拒绝福音，他就更没有办法找一个借口说没有人警告我，他也没办法推诿说哦我的罪神不应该惩罚我。所以当福音清楚地传到世人面前的时候，只会有两种反应，这是凡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当我们做那个最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不管那个决定是在我们生命的哪一刻，我们最终必须要做，就是你要么拒绝耶稣基督，要么接受他。当拒绝他的人，他们就可以说是主动的接受了自己应受的惩罚，不愿意得到神的拯救。当接纳的人呢，就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愿意被神来拯救。所以这是一件人不能够决定的事情。保罗说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这绝对不是人所能够用人的智慧传讲，或者说用人的智慧编造出来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刚刚提到两种敌对，第一种是环境和时空带来的，第二种就是人为的敌对。保罗之所以会遇到哥林多教会一系列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他离开这段时间，有外边的很可能是犹太教的一些人进入到教会来，他们呢说自己是真正符合资格的使徒，而他们所教导的完全不同于保罗之前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很可能在教导这些人要凭着律法才能得救，他们也可能教一些人像比较早期的那个诺斯底主义一样，他们要去敬拜所谓的神秘主义，要去敬拜那些天使，要把世界只是分成黑白两种对立的关系而已。所以在这一切的攻击之下，保罗用一种方式来辩护神所立的使徒的职分。实际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在这里讲说为利混乱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作掺假兜售。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之前提到过我们的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曾经翻译成希腊文，那么那个译本呢叫做七十式译本，英文叫做 Septuagint。 那么在七十式译本里边，它经常会用一些很经典的希腊文的词汇来传达圣经里的信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那里就讲到，用这个词的意思是他们在酒里掺水。为什么人会在酒里掺水呢？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在古代罗马的时候给酒里掺水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操作。它大体有两个原因，第一种呢是为着日常需用，就是说当你有一大壶酒的时候，你想把它慢慢的喝，那么就会把它稀释，每次就会掺在这个掺一点水在酒里把它稀释开来。甚至呢那个时候他们文化中他们会用大量的水，超过90%以上的水，然后加一点点酒，目的是用酒来消毒，他们用酒来杀掉那个饮用水里的那些细菌。所以这是一种为了日常需要健康的用法。但是第二种为什么要掺水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商业的目的。 这很多人都很熟悉，有那个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有说这个酒里面会掺水啊。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罗马人他们用的葡萄酒，当你掺少量的水，比如说你掺百分，大家都掺水嘛，如果你掺50%的，你掺70%，可能那个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当有人卖酒的时候，他买一些酒来，然后就把它不停地掺水，然后卖出去，这样他可以多赚钱。所以保罗在这里描述，有的人在教会好像是用神道来盈利。大家要确定一点，是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过说应该去支持在教会工作的人，他甚至强调说那些在教会多得劳苦的那些长老应该多受奉承。但是从反过来，他又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那么如果人的动机是为了盈利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绝对的区别。保罗他的同工们为着是凭着诚实，换句话说是凭着他们的真诚来传讲神的道。但是有的人呢，他们当时进入了教会以后，他们就凭着人的想法想要盈利。所以在这两种势力之间，在这些敌对的情况之下，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如果有机会往后看，会看到最终提多来的时候，见到了保罗的时候，把好信息带给了保罗。那些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姐妹还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愿意去清楚地认识真理，所以保罗得到很多的安慰。在这里告诉我们，福音的胜利它不会被时空限制，也不会被人为的敌对所阻挡。福音的胜利就好像神描述给我们那个罗马军，之前我们看到过罗马军队胜利的场景一样，最终是胜利的凯旋的那个图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参与到福音的工作里的时候，要记得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工作在里边，我们参与到其中是我们的荣幸。神使用我们，给我们气息，有机会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神做工，这是他给我们的殊荣。但是有一点是，他并不需要我们凭着人为的能力来推动福音，而是他用我们最终是圣灵的能力来成就工作。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不会失败，它只会不停的胜利。但是有人会说，那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胜利呢？就好像保罗当年一样，他会因着环境感觉到心里的不安。所以今天你是否感觉到不安？也许你看到不止一间教会，看到许多的问题。那么当你感觉到这些不安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的是像保罗那样一起来说感谢神。因为其实真的不是依靠我们，如果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话，我们只会经历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神赐给我们的还有另一种胜利。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部分呢，是使徒们的胜利。使徒的胜利并不是说这些人的能力有怎么强大，而是说神竟然会这样的使用人。使徒的胜利在这里看到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看到，在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保罗他用一种反问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解释一下。那当年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讲员，就是一些好像受过培训，好像有一定资格的人，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讲信息，他们会拿着推荐信。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很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从耶路撒冷去的有犹太教背景的一些人，他们就说，我们有耶路撒冷某某这个会堂的推荐信，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符合资格。当他们拿了推荐信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人看到说，哦，他们有这样多的推荐信，他们一定是非常有资格的。但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他们不需要人的推荐信。在第二节他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换句话说，保罗说原来教会的这些人就是保罗和他同工们的推荐信。那个念诵那个词的所表达的含义是，他在一个不停的持续的状态，这些教会的人是一直列在众人面前，好像一封活的信。我们看到推荐信可能 所有的申请过学校找过工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都很熟悉推荐信的。那我们有的时候申请学校的时候，你要找三封推荐信啊，不同的人。那么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很多教授很忙，所以那个推荐信呢，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他们都让我自己写自己的推荐信啊，然后我写好以后交给他们，他们看看好不好，然后再确定是不是要签字。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当我自己推荐自己的时候，还要写成三个不同的口吻，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呢，我很感谢神，我找到了一些真的有教授愿意亲自的帮我写，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那个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但是我知道能够到美国来，其实都有他的安排。所以在那个时候，推荐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资质，凭着自己的声望，可以说是来冒风险来推荐另一个人。所以当以后可能在座的未来你们要给别人写推荐信的时候，你们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你推荐的人如果他失败了，如果他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从原则上讲呢，当年接受你推荐的那个学校那个单位会找回你来说问到底怎么回事。换句话说，你要在他出现问题之前先找到他说你不能出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很感谢主的是，我在后来的申请学校过程中呢，有一些教授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还有关注，一直还有交流。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他们一方面呢非常关心我，另一方面他们要确保我不会有严重的失败。那么感谢主的是，推荐信神有的时候会把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去。当你到不同地方服事的时候，谁来推荐你？那么保罗他同工呢，就遇到一个问题，跟他们竞争的那些反对他们的在教会其他的那些声音们都说，哦，保罗他的同工没有一个正式，没有一个正规推荐信。所以他就辩护说，我们的推荐信呢是用你们写出来的。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人作为一间教会的整体，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的推荐信。换句话说，神的工作在这里展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果效，会有一间教会出现，会有一小群人聚集起来，就是因为神使用保罗和他的同工们。那么不光是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还有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的转变。所以你们看到这里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换句话说，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被神使用，然后神的圣灵呢就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做工，把他们从以前的状态转变，让他们能够有一种生命的变化。所以这样一种圣灵的工作，不像以前犹太人所推行的所遵从的律法。这里你看到说写在石板上，意思就是当年的摩西的十诫是刻在石板上的。刻在石板上的那个十诫还有律法呢，是叫人知罪，它是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但是现在这个新的写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神的律法，换句话说是基督全备的律法，不是只让我们知道错，而是让我们有一种能力去做对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生命的变化，就是人不再因着恐惧来敬畏来遵守神的话语。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恐惧要做一系列的事情。人说，哦，我因为礼拜天有一个礼拜天没有来教会，所以我第二天我就出门摔了一跤。那么当然神可能这样个人带领你，但是我想他的用意不是这样，他的用意是这样凭着爱吸引你来，而不是凭着恐惧赶你来。那么很多时候小朋友们最容易遇到的一个困难也是这样，就是说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心里的罪，或者说他感觉到自己有撒谎，有各种各样犯罪的倾向。同时呢，他听到大人描述到地狱的未来，那个与神分离的地狱的可怕，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们往往的第一个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动机是说他害怕地狱，他不希望死后去地狱。所以这种恐惧感往往会成为一个错误的动机。虽然说不一定未来这个思想就不会变化，但是呢，很多时候孩子们会说因为恐惧啊，他们想要 接受神，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另一点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呢？是说，哦，你不需要再恐惧了，而不是说因为你恐惧地狱，所以你现在要接受某一种东西，而是说当你有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没有了恐惧，同时呢，你以前犯罪的行为就会随着神的吸引，你会离那些罪越来越远。那么这跟惩罚和恐惧是相反的。惩罚的原理是说，当你犯罪以后，你就得到惩罚，你被惩罚以后，你感觉到疼痛，你就想离那个罪远一点。但是呢，神的工作是这样的，他是用圣灵在我们心里无时不刻的在做工，他做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语来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呢，其实是神的工作的，是他的见证。在这里，凡是在神的教会里工作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可以说是非常荣耀的冠冕，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生命。那么感谢主，就好像今天我在这里能够参与到一部分的工作，那么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工作的一个质量。未来我们不管在哪里，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传道人来到这间教会，我们这一群人弟兄姐妹们，你们是神的仆人们，他们的推荐信，你们是他们的见证。所以说我们不光在神的面前要对神有一个交托，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其实帮助我们牧养我们的牧师们，我们教会的三位，现在有三位正式的牧者，然后我们乐部也有传道人，所以这些牧者和传道人们，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他们为我们做工，而我们呢也是为他们在见证。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用两段圣经作为结语。那么第一段圣经呢，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约翰写给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回到那个最纯正的福音里去。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四节，圣经这样说，圣经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有福音的、有事工的果效，都是因为信心，不是借着其他的东西。当我们信神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平安和得胜。那么另外一段圣经呢，是在我们的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七节。那么我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奴仆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成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之所以会用这一段圣经跟大家共勉，是告诉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有干旱的时候，可能会有地上好像没有变化的时候，但是要记得，服事的果效在于神，他会赐给我们胜利。所以当我们耐心的忍耐等待的时候，最终我们会看到福音的果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信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服事的果效。主啊，你是那位胜利的，你大过我们一切的失败和软弱，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跟你一同得胜。主啊，在座若有还不认识你的人，求你感动他们的心。主啊，也求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更接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